好，今天呢主题是天主顺应民心，以色列的自己所求的。好，这个大内容呢就是撒母耳上九到十章。其实如果我们我把我们之前大纲缩小了，所以可以放到一页面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已经学过的内容。首先呢，撒母耳经历撒母耳的历史与以色列的这个复兴啊，这个我们讲的正好到第七章嘛。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讲的是这个扫罗登基，就是同治及败坏。那第一个小要点啊，就是以色列请求立王，扫罗被选，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是主治到人治，以色列人求撒母耳立王，这是第八章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九到十章，主题为天主顺应民心，以色列得到自己所求的。好，那么今天内容我们肯定是讲不完的，因此呢我们就把它分了，把它分那个两小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我们就是今天要学的从撒母耳上九到九章的一到二十到二十一节左右吧。我们这个小标题叫做天主引应民意而选立的王啊，其实这里应该写二十一节，我觉得可能二十节还不够，二十一节才对。所以我们首先呢要学习九章的一到二十，等下次讲这系列讲到我们把九章后半部分实际上讲完，正好讲的是他就是暗告摸他和公开的告摸他啊，这两个时间，所以我们正好下周可以学这个内容。但是天主因应民意而选立的王，今天呢我们也要讲的是天主给撒母耳指出他要给以色列民立的王。哦，这个也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及扫罗王，扫罗这个人。好，我们可能也需要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好，那上次我们的表题是什么？主治到人治。好，以色列人求撒母耳立王。在八章中我们发现撒母耳的年纪已经老迈了，圣经说撒母耳的儿子也不像他，不忠心天主，还是求自己的利益。在撒母耳上的八章四到五节，圣经这样说：以色列主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你儿子不行你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般。所以他们来求撒母耳给他们立王。那撒母耳呢，因为这样的祈求都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因为他理解他们的祈求为弃绝他和他的带领。但是天主不要他伤心，并且安慰撒母耳说，这些人呢他们求王呢不是弃绝你，乃是弃绝我们在八章的七节可以看到天主的回答。天主对撒母耳说，凡百姓向你所说的你只管听从，他们不是弃绝你，乃是弃绝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我们明白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人有自己的私欲，他们觉得有王呢估计能够平安一些呢，不用那么的这个担心依靠主的事情，跟随主的事情，有一个有一个军队呀，有一个国王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的这个体系，那我们绝对可以稍微维护自己的平安，也不用那么反反复复的受到腓力士人的攻击。最后我们知道天主答应了他们，要给他们立王。那为了更好理解今天的内容，也就是撒母耳上九章，包括后面下面我们要学习的十章呢，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天主不愿意为以色列立王，但由于他们这样的祈求，天主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我们要明白，天主是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弃绝我做他们的王，是不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天主在为他们立王这个事情上的心意，那其实我们特别难理解 撒母耳上九章和十章中所发生的内容。今天的这个大标题是天主吮应民心，也就是他照着他们的意思给他们选王。我们小标题呢也是非常清楚，他就是因天主因应民意而选立的王，也就是说他给他们选择符合他们自己心意的人。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标题已经暗示了我对扫罗的看法。我不觉得这是合乎天主心意的人，乃是合乎以色列民心意的人。天主选择一个这个以色列人会喜欢的人。我希望今天通过学习九章前部分的内容，也希望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看法，不再做一个按照人的方式看人，反而能够和天主和天主的心意，按照天主的意思看待自己和别人，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首先呢要学习一下扫罗他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不讲第九章，包括等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也是有原因的。我一直在这方面看不太清楚一个复合圣经的视角是什么。我应该如何看待扫罗？他又是天主吹鼓名的人啊，又是背逆天主的人，又是最终是背逆天主的人啊，他这个选择也是背逆天主来做的。那我怎么理解他？而且圣经给我们说了很多关于他的好事情，甚至我在这个研究这个撒母耳九章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也听了一些别人对于撒母耳这个九章的理解和解释呢。其实我也找到人们直接拿这个扫罗做例子，教我们学习他的榜样，说扫罗这个人呢是真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好，然后他是拿出他的优点来教导我们。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这是非常关键的。好，我们第一个要点就是外表俊美，内在高尚的扫罗，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点。外表俊美，内在高尚的扫罗。扫罗是什么样的人？扫罗是一个人们会喜欢的人，还是人们会讨厌的人？我们会喜欢扫罗吗？好像也会的，对不对？圣经把他形容，如果我们就说一句话来概括，他是外表俊美，内在高尚，人家是很厉害的。首先呢，我要你注意，英俊的扫罗，咱们先看九章的一节，我们发现扫罗的家庭条件如何？他说有一个便雅悯人是祭士，名祭士，是便雅悯人是。亚非亚的原村，比格拉的曾村，希伯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大夫户。你注意，扫罗的父亲是谁？祭士，是那个扫罗的父亲。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查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弓箭的那个弓字嘛，意思可能是与猎户或者一个猎物的人有关系。他的名字是引起一个强大的或者说厉害的人的勇士的这样的一个含义。而且圣经描述他为大夫户，大夫户在圣经中他表达着一个有许多资源的人。好，但是我们要明白，资源不一定限定于钱财。你说什么意思？如果你看经纬本的教注，在这个大富豪这个字上，他说也可以被翻译为豪杰，也就是勇士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呢，他这个是有不只是这个有钱的意思，他可能是有其他的，比如说道德或者勇敢，是不是？因此他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圣经呢有另外出处把这个字翻译为战士， 所以我们看扫罗的父亲，我们看到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在以色列人面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扫罗的家庭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大富户这个字呢，经常呢可能在中国我们可能说地主嘛，他可能会维护自己的小部队嘛，他可能是率领自己的小军队嘛。同样当时也是如此，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厉害的人物，我们看到一个能打仗的，能率领兵军队的人，名字就是猎户嘛，哇，人是可厉害的。这样看来，扫罗是英勇的继承人，他家庭的条件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呢。由此呢，我们也可以推测，扫罗教育和修养条件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咱们学习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看到扫罗这个人呢，是懂得礼貌，懂得道德，懂得如何做君子，人家是厉害的。那你觉得这样的教养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估计跟他家庭条件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后面我要你注意，他是身体壮大，容貌俊美的。在九章二节，圣经这样说，他有一个儿子名扫罗，又健壮又俊秀，是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比他俊秀的，身体比众民高出一头。这样一看，扫罗不仅是家庭条件好，人家基因也很好啊，长得又高又帅，而且他这个帅呢，不是海流音乐的那种样子啊，他是个男人的样子，是不是？又壮又帅又高。我们可以从圣经记载中其实看到，他是所有女人所羡慕的，女人喜欢扫罗。为什么？哇，一看他的样子，这个人呢家庭条件也好啊，外面长得也好啊，他一定是女人都羡慕的样子。好，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咱们可以看后面，大家看一下九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他进城的时候，有几个女子出来打水，然后他问女子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先知在不在？先监在不在？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回答，你可以说在，你也可以说不在。但是发现这些女子说什么？女子们回答说，他在你对面，你们快去吧，他今日正到了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球坛上献祭，你们已进城必遇见他，他还没有上球坛吃这个祭物，他没有来一先，百姓不吃必等他这个助祭然后请他这个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吧，你们今日必遇见他。这个不是正常人的回答啊！咱们不要忘了，这些妇人是在干嘛的？他们是在打水，他们是在打水。咱们不要忘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大人的妻子都是在哪儿找的啊？你觉得他们不知道这些故事吗？啊？你想一想，有多少人在井旁找到媳妇了？亚伯拉罕的仆人在哪里给以撒找媳妇呢？创世纪二十四章井旁呢。雅各在哪里遇见拉姐并与他亲吻？井旁。摩西在哪里找到他的媳妇？井旁打水。哎呀，这个爱情的花开了，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看到他记载了人家好看，长得好看，又帅又高又壮，但是我们看到好像也是女人所羡慕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一个为以色列人做国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我们提到白马那个王子嘛，哇，这一看就是一个帅哥，很高壮，哇，很厉害。那为什么这个要选择这样的人呢？哇，家庭条件这个优越嘛，好嘛，父亲具有影响力。 他从小时候的这个受到了良好的这个培养，不但如此，他高他壮他俊这个俊美，哇好看，这样的人不就是一个好过往吗？过往吗？一定是，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给他们选择谁呀、啊？给他们选择一个英俊的扫罗，英俊的扫罗。但是我们看第二点呢，就是模范孝子扫罗。他不仅仅是英俊的扫罗，他是一个孝子扫罗。人家也是一个顺服、动道德的人嘛。在撒母耳上9章3节，圣经怎么说？他说扫罗的父亲既是丢了几头驴，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起身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好，我们从这个扫罗的顺服能够看到，扫罗并不是一个人形妄为的孩子，他是一个听话的儿子，他是一个孝敬他父亲的孝子。即使已经成年了，他仍听从他父亲的吩咐，即使家庭的小事情失去了几头驴而已，他还是要听命的去遵守。人家是很厉害，他没有发脾气，没有发怨言，说呀爸，你干嘛让我做这个？你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呀？长得这么帅，你还让我去干这个活了？他不这么说。也许你认为啊，寻找驴这个事儿呢，以为着他是穷人，你不要这样想。在我们的理解中呢，啊，这种战士和这个高大上的人呢，他应该骑着马，是不是？驴呢都是农民骑的，好像我们印象中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明白，当时历史并不是这样记载的。首先呢，我们要明白马在律法中是禁止，是不洁的物了。好，再说呢。如果我们学习士师记或者撒母耳这个时代的记载，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国家的领袖和战士都骑着驴。好，它也是代表着身份的。在圣经中，如你可以学习这个士师狄波拉的歌，它其中呢记载的内容。在士师记5章9到10节，他说：“我心向慕以色列的谁首领，向慕谁战的出战的民。”你们都当赞美主，然后乘坐白驴的，坐绣花坛的，这是谁？这是富贵的人，是不是？那他们是骑着什么？骑着驴的。但我们必须承认，扫罗其实愿意听从他父亲这样的一个吩咐，并为他寻找这几头驴，说明他的品性是不错的。他是有品格的人，他是有道德的人，他是知道秩序，他知道作为他父亲的儿子他要听话，是不是很厉害？但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特点，我们第二看到殷勤。好，我们说他顺服到底，我们也可以说他殷勤无比。咱看9章4节，他说扫罗走遍以法莲山，又走遍沙利沙地，又也没有寻找，又走遍又边走沙林地也没有见着，又边走边安民地也没有寻找。人家不是说哎呀第一天出来找不着算了回家吧，啊，家有饭吃，咱可以有妈妈做的饭呢，不用吃这些干粮了，对吧？他没有放弃，他走遍以法莲，走遍沙利沙地，走遍这个沙林，走遍边安民地，这是一个大的范围，是不是？他不停的在找，说明他不仅是一个孝子，他也是殷勤的人。人家是很厉害的，不仅听命令，他殷勤的听命令。你想有这样的孩子真不错哈。他不只是哦好爸爸我听你的，而且他听你命去做的都会殷勤去做。我说这个人呢修养真好，对吧？人的品质那个素质真的很好，哇很厉害。但是我们看9章5节，我们也发现他也体贴入微。9章5节，到了苏富地，扫罗 对跟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不为驴忧虑，为我们忧虑。恐怕我父不为驴忧虑，为我们忧虑。他在寻不见驴的时候，他不是在骂他父亲，好无聊啊，驴一般自己回到家吧，你为什么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好浪费我的时间，没有一点意思，没有。他寻找的时候，他也是在为他爸考虑，如果我继续找，会不会让我爸更担心了，我父亲会不会开始因为我们这几天不回去担心啊，我们要不要给我们不要给父亲添太大的这个负担，要不咱们回家吧。啊，扫罗不再埋怨，不再骂他的父亲，他在体贴他的父亲，人真好。这是一个非常成熟和懂事的人才能有的品格。你知道很多人特别自私呢，他不会体贴别人，他不会体贴别人，我吃不吃我不考虑别人，我想吃我就吃了，是不是？好，我想说我不考虑别人会怎么理解这句话，我就要说，因为我说就爽快了，他没有体贴的心。其实我们发现扫罗这样的人，他是有体贴的心。我们也会发现这个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夸的一点。给以色列人选择王嘛，是不是要选择一个这个不仅仅是懂权柄的？对吧？他是知道怎么去顺服，知道秩序，明白这个道理，能这个不仅掌握权柄，他还懂权柄，是不是？而且是一个殷勤、愿意负责的人，他也是无私、能体贴他人的君王。你哎，说起来是不是选得好？好像是，是不是？选得真好。我们下一个看和善的保罗，和善的扫罗，和善的扫罗。咱看下面九章的六到八节，我们发现扫罗是非常礼貌的，他懂得礼貌。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个神人，为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可以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神人呢？我囊中的这个食物都尽了，没有别的礼物可以送那神人。”那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西方人对这段好像很难理解，因为西方人不懂礼貌，是吧？但是我听过人解释啊，他解释半天为什么这个不是贿赂。好，但是中国人不难理解这个概念嘛，你来求问一个人就是礼尚往来嘛，咱们你去嘛，你肯定也要不能空手的去，是不是？所以而且他仆人说啊，那我这有舍客勒的十分之一，这是一点点的钱。本来是这个扫罗想的，我囊中有吃的，我们可以献上，对吧？他不是一种啊，可以买他的服务，对吧？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理想往来，我不能空手的到人家去访问他，是不是？啊，他是非常懂礼貌的人，这个是我们从扫罗上看到他懂得礼貌，而且我们会发现他也是有非常随和的性格。在九章的九到十节。谁给他指出这个意见？仆人，他是家主的儿子，他已经说我们粮食没了，我爸可能要开始担忧，好，开始忧虑，咱们回去。仆人也有一个意见，正好到这里，要不咱们问一下神人， 那扫罗可以直接说你是谁呀，对吧？我家仆人你还敢指教我应该怎么办？我都说要回去吗，是吧？你还敢开口？但是他没有这样的反应，他是有随和的态度，他的意思确实这个意见挺聪明的，那要不咱们先问一下。哇，这个还是蛮好的，这不是和善的一种表现吗？是的，是的。但后面我也可以提及他的谦卑嘛。在九章的20-21节，在这里撒母耳就提及了他关于这个驴的鸡头驴的事情，而且他三日寻找的这个过程。他说：“你不要挂念，已经寻找了。”他说：“以色列众人向谁仰慕？不就是向你和你父的全家？”扫罗说什么？对着，必须的，是不是？我家我是大夫户，我是战士的儿子啊，一定的。没有，他说什么？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支派人吗？他意思是啊，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现出谦卑的态度，谦卑的态度。那这个挺重要的。那我们学的关于扫罗的优点，那从他的优点来看，他是不是挺合适的？他是不是挺合适的？其实我觉得，从就是这个视角来看，他是非常合适的人。我们也要记得，这是天主选择的人。好，但在撒母耳第九章，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外表俊美、内在高尚的扫罗，其实我们也看到第二点，就是具有潜在属灵缺陷的扫罗。这个也是今天我要大家注意的。无论人品格还是从外貌看来啊，扫罗无论从品格外貌看来，扫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而我们都知道扫罗的结局，谁不知道扫罗的结局？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最终被天主弃绝了，是不是？扫罗选择不顺从天主，贪图财富，变得骄傲，甚至追杀天主心意的人了，大卫，是不是？这个就是后面的扫罗，是扫罗在登上王位后突然改变了吗？或许我们可以说权柄的这个增加败坏了扫罗，但是我认为在九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扫罗身上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与他后来的结局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具有潜在属灵缺陷的扫罗。首先呢，我要你看到第一个小要点，就是对于天主事情漠不关心的扫罗。对于天主事情漠不关心的扫罗，也许你不一定会意识到这个事情，但是我要你思考一个事情：扫罗不认识撒母耳，你注意到了没有？他不认识撒母耳。撒母耳是谁呀？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士师，又是天主的先知。40年前，整个以色列人都是知道撒母耳是默示于这个天主是默示于撒母耳，是在使用撒母耳做他的先知。在撒母耳上3:19-20，圣经说撒母耳长大了，主保佑他，凡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从但直到别十八，所有以色列人都。直到主立撒母耳为先知，你注意他后面说什么？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也许你说啊，撒母耳年纪已经老迈了，这40年前的事，可能对年轻的扫罗来说是不知道的。因此也不怪扫罗了。但咱们不要忘记， 以色列人要立王的时候，他去找谁呀、啊？以色列的驻伯，驻牧伯嘛，去找谁了？不就是找撒母耳？我们也发现撒母耳不仅是先知，他是审判以色列的事实，他审判官。咱们看七章，这个15-17节，圣经这样说：撒母耳在世的日子，做以色列的事实，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基甲、尼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他在那里常审判以色列人，也是一直审判，一直在做这个事工作，在那里为主筑了一座祭台。那在这样看来呢，拉玛也就是拉玛就是扫罗的家，成为了敬拜天主的中心。而且如果咱们看地理关系，其实这个扫罗与这个撒母耳可能都不到一天的路程了，也就是几公里。好，你说他还能不知道他吗？扫罗有言不识泰山了，他不可能，怎么可能不知道撒母耳？这是一个太奇怪的事情。而且很有趣的，他寻找驴，寻找这个驴的时候，他已经走到哪里？圣经在9章的这个第5节，他走到苏富地。苏富地呢，这个不是一个城市，这个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呢，估计也是拉玛的所在的这个地区。如果咱们看撒母耳上1章的第1节，我们参考1章1节，我发现撒母耳的祖父的名字就是苏富。而且当时的地名经常与人名是挂钩的，也就是说撒母耳的祖先就是与地是同名的。好，他到了撒母耳的老家，也就到了他家跟前，还不知道撒母耳是谁了。很有趣的是，他家仆人都知道了。而且他仆人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众人都知道，以色列众人都知道。”有趣的是什么？扫罗进城的时候，他遇见撒母耳。他说：“扫罗在城门到撒母耳前说，请你告诉我现间的住宅在哪里。”他都不认人了。我想问，就是，扫罗上次献祭是什么时候？他上次敬拜天主是什么时候？他上次需要知道天主的预言是什么时候？怎么可能这样？这说明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扫罗是对天主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扫罗的父亲很会治家，很能挣钱，很能培养孝敬的儿子，但是多年没有到拉玛献祭了，也没有寻求天主先知的帮助。扫罗有很大的缺陷，他不懂天主的事情，也不了解天主的先知。虽然品格哇很不错的，虽然家庭条件也很好，教养也很好，哇，素质也很棒。虽然他外面看起来特别美好的，外面看起来哇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但他不认识天主，也不了解天主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天主借着撒母耳提醒了扫罗一件事，他提醒了扫罗，天主对他一切都一清二楚的，都非常了解的。咱们看9章19-20节，再看这个撒母耳，撒母耳说：“我是先见，你在我以前向求谈，你今日可以与我同行，明日早晨我送你去， 将你心里的事情告诉你。他在天主知道你心里所要的是什么。他说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要挂念啊，那也是在说你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已经寻找了。天主在说什么？天主在告诉，接着他的先见，接着他的先知在告诉他，扫罗，我了解你。那扫罗应该觉得非常这个应该是个羞辱的过程啊，他应该觉得非常这个愧嘛，能够哎天主了解我，我不了解先见，也不了解天主的事情。天主要扫罗知道，他虽然不认识不了解天主，天主了解他，天主了解他。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呢，然后我们最后就总结，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说第一个缺陷就是具有这个对天主的事情是漠不关心的，也就是说他不了解天主任何事情。但第二，我要你注意，他是以色列众人所羡慕的扫罗。我觉得第二十节是一个重点，非常重要的。第二十一节特别重要，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哇，以色列人都是羡慕你和你家了，都是仰慕你们。但我们需要先讨论另外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扫罗为何成为以色列所羡慕的、仰慕的人呢？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且我们说扫罗为何称为以色列的王呢？这是谁做的？是偶然的吗？我们可以读九章整个过程，我发现没有一点偶然。他寻找驴，直接寻到这个撒母耳门口。前一天天主已经告诉撒母耳他必来，是不是？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情。是天主在选择符合他心意的人吗？好像也不是。但是我们首先得强调，天主选择了扫罗。你说有证据吗？九章的15-16节，扫罗没有到的前一日，主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我必使一人从边民来到你这里，你可以用膏抹他，立他为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拯救我的民脱离腓力士人的手里，因为我吹鼓了我的民，他们的呼吁也到达我前。那谁选择他了？你说是民选的吗？好像不是啊。你说是先知选的？好像不是啊。你说是扫罗自己上当王的？好像也不是啊。是不是扫罗最后登上王位的原因是什么？是天主选的，是天主选的。那这个非常重要。他也没有给扫罗太多的解释，只是说我看上他了，对吧？选他吧，高摩他吧，我已经给你做选择了。他的意思是，哎，撒母耳，咱们商量吧，这个怎么弄？没有，选他，高摩他，这是他，就是他。那有没有考虑天主以什么样的心赐给以色列人王呢？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天主在选择扫罗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好像从一个从他的品格来说，从他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大大的祝福。国家领袖能够有这样的品质，哇，那真的是非常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立王的时候的心，咱们看何西亚书13:10-11，圣经这样说：你曾求我，我为你立王和后伯，现在你王在哪里？治理你的在哪里？我为何不在你一切诚意救护你？11，你注意一下，我动怒将王赐予你，我发怒将王废去。天主是以什么样的心赐王呢？愤怒，发怒的心，他是动怒的心赐王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怎么是动怒的心呢？ 怎么是动怒的赐给他们王呢？其实他给以色列人他们想要的，这个就是九章二十节所证明的。他说已经寻着了，他说以色列众人向谁仰慕？不是向你和你父的全家吗？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天主是以给人他所想要的来动怒。一般我们想到天主的震怒，我们想到有火，有冰雹，有闪电，对吧？这是天主的震怒。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按照他们的心愿赐给他们他们想要的，这就是天主的震怒。圣经告诉我们天主选择了扫罗，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心是不正的。也许你读到十六节的天主呼吁，这个他的民呼吁的，他们的呼吁的声音倒到我前，你听到这句话或类似这样的表达，你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好事情。你看天主他在供应他民的需要。那我问你，以色列人的祈求是什么？他们呼吁天主是要什么？他们是以什么心来要的？我们刚才看天主是以什么心来给的，咱们看以色列人是以什么心来要的。撒母耳书八章七节我们之前读过了，他说只是管听从他们，后半句说他们不是弃绝你，乃是弃绝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他们是以什么心来求王的呢？弃绝天主的心，弃绝天主的带领，弃绝天主的命令，弃绝天主所立的限制和实施。他是弃绝天主的，他们是弃绝天主。天主答应了他们，使他们获得他们心所求的。好，这个和十六节的，因为我垂顾了我民，是不是与动怒好像有点矛盾吧？垂顾和动怒，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其实不矛盾。天主在动怒的时候也可以以怜悯为念。你说什么意思？我给你就举简单的几个例子。哈巴谷书三章四节他提到最后一句话说，丘主在发怒的时候仍以怜悯为念。你知道天主发怒的时候有的时候能以怜悯为念吗？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怜悯的怒气，或者说以怜悯人而发的怒气。虽然要以扫罗显明以色列的问题，但天主惩罚人也是爱他们的表现。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五到六节不就是证明这一点？你不要忘了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主正治你，你不可轻看；主责备你，你不要丧胆，因为主必惩治他所爱的，又责打他所收留的儿子。我问你，有时候怒气是怜悯的、知顾的怒气吗？是的。这两个并不矛盾。每一次一个孩子一个父亲惩罚孩子，你们说哎呀这个人讨厌这个孩子，没有，其实他惩治他惩罚他的孩子也是因为他怜悯他，要他行天主的意思。这个是非常这个重点。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天主为他们立王。这个王呢，从外面来看是一个大家都会羡慕的，哇，这个人绝对是好国王呢，又有这个品质，品格方面又是非常棒的，外面样子也是非常棒的，家庭条件也是非常棒的，他给的是世俗上最厉害的、最美的，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了。他给了他们什么？ 他给了他们他们所想要的。我觉得没有一点确切，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是什么？其实人们心里的欲望不一定符合天主的意思。当天主在这时候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那么这个是大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讲呢，哎呀，扫罗呀，他多么的好人，多么的好，你看他品格，你看他样子，你看他家庭条件，但是我要告诉你他多么的不好。他连撒母耳都不认识，以色列有先知他都不知道，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在我们自己生活中如何引用这个道理，第一，我要你明白天主可能会给我们我们 所求的，但这不一定是一种祝福。天主可能给我们我们所求的，但是这不一定是一种祝福。有的时候有的事情我们不放弃，然后我们一直来求主啊，给我给我，我需要，哎，主为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主你不做这个事情，哎呀呀呀，然后一直在求。然后当我们得到了我们所求的，我们挺自豪的，我终于得到了，但是不知道这才是大大的祸。好，箴言一章的29-31节，圣经说因为厌恶知识，不喜爱敬畏主。你注意这里，不喜爱敬畏主，也就是对天主所喜欢的天主自己是没有敬畏的心，不听受我的劝解，轻污我的一切主责，必按自己所行的道受果报。你注意后面这句话，照自己的谋算主受报应。有的时候我们的报应是自己谋算的。诗篇106篇第15节，圣经这样说，天主将他们所欲的赐给他们，又是瘟疫临到他们身上。什么意思？天主给我们我们需要的是最好的事情吗？也不是。天主给我们他想要的，不就是最好的了吗？有的时候我们求，我们整个的视角是错的，我们觉得天主你必须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我需要的，这是我想要的，我没有这个可不行了。然后天主说，不，你有这个你就完了。但是我们一直追求，不敬畏天主，不改变我们的思想，一直这样，然后天主说好，那给你。那在这时候这样的事情就成为我们的祸了。你记得雅各书说，我们祈求要小心，不要按照自己的私欲求。其实我们经常是按照自己的私欲求事情，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天主给我们需我们所想我们所求的，哇，那这是最大的祸了。其实扫罗是他们想要的，他们仰慕的，他们一直想要的，想这个人能够登上王位，哇，那我们就太棒了，太好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然后就说，那我给你理想吧。因为他们求的不是懂天主事情的，明白天主之意的，经常去拉玛献祭的，了解先知和天主之前的制度，并且以体贴天主的心，要按照天主的意思做事情，他们不要这个。他们要的世俗上的成功成就，哇，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能培养听话有素质的孩子，但是孩子还能对天主漠不关心。我们可以培养，哇，挺好，别人看，哇，这太好了，你看这孩子他很顺服啊，他很孝敬，哎呀，你看他和别的孩子他很有很尊重的态度，贴合的态度，哇，这个太棒了。但是他 他们长大了跟不信的孩子没区别，因为他的心是恶的，他还对天主的事情漠不关心，他不管。哇，他听到他不坐那儿，然后手放在这个放好，然后不动了，不乱动，听讲道，哎，讲完道，哎，回家了，哇，挺好的，哇，也不乱说，也不乱跑，但是对天主的事情漠不关心。孩子们，你可以坐在这里，你可以觉得哇，我是很好的孩子，因为我听讲到，我参加聚会，你看我不骂我骂吧，我也不动手打他们，我还孝敬他们，他做什么我都顺服，我做不好他还批评我，还打我屁股，你看我是个好孩子。没有，善与恶在于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当一个孩子哇听话很棒啊，素质很好啊，但是对天主的事情漠不关心，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忽略扫罗的教训。别人看很棒，别人看太厉害了，别人看哇太符合了啊、这个现在社会所需要的，完全呢是胜过社会这个现在的思想的，哇，这个孩子太棒了。那天主在说，这个孩子不认识我。这个孩子不了解我的事情，这个孩子没有追求我的心。虽然牧师讲到的时候，孩子哎呀看起来好好听，脑子在想别的事情，在想跟旁边的朋友玩，拍拍手，是不是你们俩说话，对，是我看见了，在想别的事情，哎，就这种情况。在人看着的时候还挺好的，但没人关注的时候，他们会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按照人的方法判断人。你看这牧师啊，哇，你看教育很棒，你看说话哇很厉害，你看他这个非常有礼貌，你看他不生气，不像那些没有素质的牧师都一直在骂人，对吧？你看这个牧师这挺好的，没有，有可能这是世俗的标准，有可能这牧师都不认识天主。我们要按照天主的意思衡量人，我们要求天主的国和天主的义，我们不要求自己的事情，自己想要的，因为有一天可能天主会帮我们想要的，从私语出来这些东西给了我们，哇，那就是大祸了。